同一个圣言，不同的礼物，同一个教会，不同的声音。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真理讲道台，让我们一起见证圣言的魅力。
攻读圣路加福音。那时候，耶稣经过各城各乡，朝着耶路撒冷走去，到处教导人。有一个人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果然不多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应该竭力从窄门进去。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要想进去，却不能进去。当家主起来把门关闭之后，你们却在外面站着，敲门说：主啊，请给我们开门吧。他要回答你们说：我不知道你们是从哪里来的。那时你们会说：我们跟你一起吃过饭，你在街上也教导过我们。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知道你们是从哪里来的，你们这些作恶的人滚开吧。当你们看见亚伯拉罕、以撒格、雅各伯和众先知在天主的国里时，而你们却被摒住门外，那么你们只有哀哭切齿的份了。到时将要有人从东方、西方、北方、南方而来，进入天主的国赴宴。看吧，落后的将成为领先的，领先的将成为落后的。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主内平安。今天是常年期第21主日，新的一周又是一个新的开始。愿我们大家借着天主的圣言，一起度过这新的一周。在今天的福音里面，耶稣对群众说：你们应该竭力从窄门进去。那么耶稣所说的窄门指的是什么呢？窄门指的是十字架，窄门指的是为得救所付出的代价和努力。我们经常说，光说不练是假把式，有说又练才是真把式。而耶稣的生活言行一致，走的就是窄门，走的就是十字架的路，走的就是为得救所付出的代价和努力的路。耶稣生于贫穷，长于卑贱，过着逃亡的生活。在30岁开始传教，耶稣说：天空的飞鸟有巢，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这句话多么感人。耶稣走到哪里，讲到哪里，睡到哪里。有时候是荒野，有时候是山上，有时枕船而睡。在宣讲中多次受到法利赛人和经士们的陷害，最终为了拯救世人被钉十字架上死，完成了天父的使命，被高高举扬了起来。耶稣给我们立了从窄门走的榜样。我们再来看看圣祖和先知的榜样。我们的信仰之父亚伯拉罕蒙天主召叫走向福地，亚伯拉罕出发时到底要去哪里他都不知道，在路上遇到的艰难险阻诸多不便，谁又能理解？并且亚伯拉罕在百岁的时候由自己的妻子撒拉生下了自己的儿子以撒格，真是老年得子，应该对以撒格疼爱有加。但当天主让他祭杀儿子时，亚伯拉罕听命献子，内心的那种挣扎，那种苦，谁 又能够明白。但他仍然背起了十字架，听了天主的话，蒙受了天主的祝福。耶利米亚先知蒙天主召选，执行拔除、破坏、毁灭、推翻、建设和栽培的任务。耶利米亚先知说，我没有向人借贷，人也没有向我借贷，人却都辱骂我。上主，你该知道，正是为了你，我才受人侮辱。有一句话叫忠言逆耳，先知把天主传给他的话毫无保留地宣讲出来，却被当时的当权者陷害、鞭打、押入监狱，还把先知放在了蓄水池的污泥里。即便如此，先知并没有失望，仍信赖上主。先知的一生牺牲了他一己的幸福，终身不娶，只为拯救人民、维护宗教。他的一生言行是不愧称为上主的仆人、基督的御下，让我想到李白那句诗：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当我们看到圣祖和先知们通过窄门进入了天国，在天国里享受无穷的福乐，真是让人渴慕。正是应了那一句话，不经一番寒彻骨，哪有梅花扑鼻香。我服务的地方有一所高中，而且还是相当不错的高中，因为每年高考的时候，这所高中都有人考上清华和北大，所以说这里的学子，而且周围几个县城的新兴学子都想考上这所高中。当然这所高中的分数线也很高，如果想考上这所高中，在班级前十名才有可能考上。很多学子们都是废寝忘食的在学习，父母更是不惜花费重金请老师给孩子补课，因为考上了这所高中才有可能考上一个985或者211的重点大学。为了学子们的未来前途，都是奋不顾身的努力着。青春派电影中高三班主任对高考学生的激励，两眼一睁开始竞争，不苦不累，高三无畏，不拼不搏等于白活，就算拼个头破血流，也要给我冲进一本的大楼，扛得住给我扛，扛不住给我死扛，累死你一个，幸福你一家，破釜沉舟，拼他个日出日落，背水一战，干他个无怨无悔。更是说明了为了未来美好生活拼搏的重要。人们为了现世几十年的幸福生活都需要这样去拼搏，何况为了天国呢？耶稣说，天国是以猛力夺取的，更需要我们为得救要付出代价和努力，远离罪恶犯罪，战胜世间的诱惑，上爱天主，下爱世人。不然耶稣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滚开吧，把我们关到天国门外，那里的火不灭，虫不死，只有咬牙和切齿，岂不让我们悔恨终生？我今天特别想很简单的分享两方面需要我们走窄门拼搏的地方，虽然很简单的分享，但内容却很大。一，上爱天主；二，下爱世人。一，上爱天主。占领主日是要我们参与全弥撒，守占领主日罢工的，这是主的日子，如果我们无故不参与占领主日的弥撒，那便是大罪，大罪也叫死罪。现在有多少人拿占领主日弥撒罢工不当回事儿？该工作的工作，该吃喝玩乐的吃喝玩乐，让我想到了洪水灭世之前，人们仍然在婚丧嫁娶，人们仍然生活在罪恶当中，生活中没有了天主，更没有把天主放在万有之上。不信你来反省一下，你目前的生活状况是怎么样的？你每天有多长时间在祈祷？每天一个小时、半个小时，还是十分钟？ 如果进行一次排列的话，天主排列到了第几位？你们要全心全灵全意全力爱天主，你做到了吗？努力再做吗？你自己来回答，你走的是窄门吗？你走的是战胜犯罪的窄门吗？二，下爱世人。现在有一些年轻的父母们对自己的老人父母呼之即来挥之即去，把自己的父母当作成了自己的奴隶，需要父母的时候一声召唤，父母必须马上立刻到位，不需要的时候父母必须马上立刻消失在自己的视线之外。训斥父母像训斥孙子一样。难道你们忘了经上说孝敬父亲必得长寿，孝敬母亲必得财富这句话吗？百善孝为先，难道你们忘了天主的诫命了吗？只要孝敬父母，父母的祝福才能降在子女们的身上。对自己的孩子更是一种溺爱。孩子要星星，不给月亮。孩子说不愿意去参加学习班，就不让去。孩子不愿早上起来去教堂，就让孩子在床上继续睡觉。孩子不念经不祈祷，自己也不管。我们尽到子女的身份了吗？我们尽到父母的责任了吗？我们真是本末倒置了。如果我们只顾世俗的享乐，过着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生活，我们将来要去哪里呢？有没有按着耶稣说你们应该竭力从窄门进去这句话去生活呢？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生活中我们是有很多的事情要面对，很多麻烦的事情要处理，但这些事情并不能阻碍我们走向天主，并不能成为我们路上的绊脚石。给大家讲一讲两块石头的故事。很久以前，在同一座山上有两块相同的石头，三年后这两块石头的命运却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一块石头脱胎换骨，成了一尊栩栩如生的佛，每天受着许许多多人的敬仰和膜拜，而另一块石头却没有半点这种礼遇，它每天寂寞地立在那里，看着人们络绎不绝地走过自己身边，却从不停下来哪怕望自己一眼。他心里极不平衡地说道，老兄呀，你知道我心里有多痛苦吗？我们俩没什么不同，凭什么人们对我的态度却如此冷淡？另一块石头答道，老兄，你难道不记得了？三年前来了一位雕塑家，你畏惧他凿在你身上那一刀刀的痛，你告诉他只要把你简单雕刻几下就可以了。而我那时候梦想着自己未来的模样，告诉他不要在乎我承受多大的痛，让他尽情地在我身上施展才华，在一刀刀痛彻心扉的雕凿中，我收获着快乐与愿望。就因为这一切，我们才有了今天的不同啊。虽然我们生活在人世间，需要面对世俗的诱惑、生活的压力、世间的动乱纷争，面对许许多多的伤痛，但我们仍然要相信，我们是天主眼中那特别的一个。天主对我们有特别的安排，天主给我们的十字架是我们一定能够担负的，因为上主承接他所疼爱的，鞭打他所收纳的每一个儿子。我们是天主眼中独一无二的那一个，所以我们要做的正如经上说，为了接受惩戒你们应该坚忍，因为天主对待你们就像对待子女，哪有儿子不受父亲惩戒的呢？各种惩戒在当时固然不是乐事，而是苦事，可是以后在那些受这些磨练的人身上就会结出义德的和平果实。因此你们应该伸直萎弱的手和麻木的膝，为你们的脚开辟正直的路， 是波子不至走入歧途，反而得到痊愈。阿们。
让我们一起努力，愿天主的圣言光照我们，助佑我们。